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好，我是谢欣。
谢谢。我们知道澳大利亚东海岸的极端降雨天气和洪涝灾害呢，给人们的生活和生计造成了严重损失。那么今天我们向听众朋友们抛出的话题呢，是极端降雨天气之下您受到影响了吗？
嗯，关键还有做了哪些准备哈，是个影响大不大，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上午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来分享一下自己的经历。
嗯，那么包括您所在地方这个有没有遭遇比较大的强降雨，是否收到了疏散通知，家里有没有受损呢，人员有没有什么安全风险，您是知道如何求救吗，或者是您有没有帮助他人，都可以分享您的经历哈。
嗯，
那么在更多内容之前呢，我们还是向听众朋友们先提示一下哈，如果您处于危险或者是危及生命的情况之下呢，请拨打000紧急热线。
嗯，如果遭受到暴风雨、大风、冰雹或者倒下的树木造成的损坏，而且树枝威胁到您的财产或者是人身安全的话呢，请记得拨打新州的紧急服务中心电话1325001325000。
嗯，那么我们看到哈，洪灾救援的当下呢，看到一些州政府呢已经提起了这个灾害救助的补助金哈。那么在稍后有时间的话呢，我们也会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以及呢一些学者对这个天气预报的预警系统以及对损害程度的预警系统这个不断的有个层次感的这种提升哈，有一个研究报告，到时候呢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哈，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哦，是我吗？
哎，是您，您请。您有没有？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哇，这几天是大雨成灾啊，没办法。这样主要是谈什么问题呢？它就是预防的问题。
嗯，
这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家里多多少少都有受影响嘛，但是水没有溢进来，我的土地还比较高，后面是高，下前面是那个矮嘛，就低嘛。嗯、所以呢，它那个排水系统，它这个建房建的还比较合理。就是我的排水系统呢，它有一个比较粗的管子，我已经看过了，它有一个 inspection hall 在我边上，就是两个逃生道之间。我看了它这个排水管子，它比较合理，它实际上是什么，在地基下面排水。
嗯，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
地基下面有管道。
对，地基下面它是一个 foundation， 所以呢它实际上排水下来，因为后院高前院低，它出来的时候我在一再再看，我边上没有出水，为什么前面就溢水了，就在那个 footpath。 所以呢我正在想呢，这个管道还是比较畅通的，那我把 inspection 号打开看看呢，应该没有堵塞，所以呢这个排水系统还比较好。那么当然了，瓦片那个里面有一点点漏，就是渗漏，不是那种，它可能时间长了那个 flash 啊有点折了以后有一个小小的孔，那个无所谓的了，它不会就是说造成滴水，它是一种渗透的一个进来，那么一点点就是稍微浇布啊或者浇水就能处理好的。那么主要是说什么问题呢？这次水灾啊形成的那个灾害啊是不可就是说不可接受的，不可预测的，或甚至于为什么我看了新闻说千年一遇，那个有一天就昨天还是前天降
水量，这个有点夸张哈，因为千年之前还没有这个统计呢。
就是说他们就是我在媒体上看到，那可能是业余的媒体，就是小的就私人的那种，就发的微博啊或者微信啊什么，就是说他怎么讲呢，就是说他一天的降雨量在255毫米，这是相当可怕的。
嗯，
因为你看看在前年我们有那个就是干旱， 刚开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降雨，就是一年大概整个年度只有降雨量只有20到30毫米，那么这个就问题来了。所以我开车出去呢，我带了朋友也到西区去看看，问问子女的情况。结果呢，我开过去以后，再稍微过一段路，在那个西区啊，路都给淹掉了，都是 block， 就是说 subject to 这个 road close，
只能绕行，对吧？
啊，你四驱车也不能过去啊，四驱车过去照样给你淹掉，说明水淹得很深了。那么电视台也报道了，所以呢，大家要注意什么问题？预防很重要，就是说你把那个杂草啊和那个就是在那个 gutter 里面啊，或者是那个下水道附近啊。你一定要清理干净，因为我是定期清理。因为为什么杂草长了以后啊，它那个树根啊会长到你那个什么下水管道，特别是在进水口里面呢会堵塞。那么特别是你假如说有草了以后，它会有沉淀物，比如说有一些塑料袋啊，什么一些纸啊，或者是塑料纸就是胶纸啊，它会淤积在那里。那么这种情况发生以后呢？你的水呢就会淹掉你的整个就是防备性。那么特别是在哪里啊，在那个就是 paving 或者是那个 driveway 上面，你这个就是你钢筋水泥啊长期渗水以后马上就裂开。这个是我已经以前有房子有经验，所以呢马上就要保险了。但是保险是不是，我估计今年保险肯定要涨价了。因为为什么呢？每年是这样，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是做保险公司做主管的，我就说了你现在那个保险，我说你们赔钱啊，他说是啊，我说你明年涨价，他肯定的吧，他说我们保险公司不是付钱的地方，我们也要赚钱的。
陈先生，您所在的地方有没有收到，比方市政府有没有下发这个疏散通知呢？
我倒没有，我这个，而且我这个区域还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一点，因为我这个区域呢就是说
地势比较高，
地势比较高，
这个比较优势。然后呢主要呢周围环境还比较好，因为什么，你知道在挖那个就是那个博德边的时候，就是光缆的时候，我看过下面，因为我前面是没有电线杆的，因为它那个年份就是建房都是80年代以后呢，它所有的电源啊和那个通信啊，我下面大概有7-8根那个线路吧，它下面有排水口，有排水道，对吧？然后呢，所有的电源都是埋在下面的，前面呢路灯只有一根路灯杆。它这个呢还是比较好，那么所以呢，就下面一看啊，我就知道，它排水管大概有我们三个人大人就捆绑在一起那么粗，就甚至3个 body 那么粗，那么这个排水管的系统呢还是比较好。但是呢，我也看，council现在也经常来清理，因为它这个就是有些垃圾啊，什么杂草啊，你不清理掉以后，可能会造成。
好嘞，谢谢。
那么这个情况要注意，马上要保险，那个保险明年肯定是涨价了，因为保险公司朋友跟我说了嘛，好不好？谢谢。
好嘞，谢谢陈先生。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今天我们向您抛出的话题呢是澳大利亚东部沿海地区的极端降雨天气和洪涝灾害给您的生活有哪些造成的影响吗？您做了哪些准备？
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讲一讲自己的经历。
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哎，你们好，你们说这个澳大利亚东部发生了这个水灾的问题。哎呀，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是维多利亚的，我们这好像没有到水灾，我们只是每次，我们在这个就过去的将近要10年之内吧。说短一点，10年之内，我们一直在看着你们这个，特别是昆士兰和你们牛省，特别是昆士兰，经常发生这种水灾，我认为有两种，一种就是说是我们是要适应这种环境，还是我们要改变？那么如果我们能改变的东西呢，就像前面那位陈先生讲的，听，我们可以在自家的附近的水道、下水道进行改造啊。同时呢，我们每次发生大水以后呢，我们可以对那些的那个水道啊、河流啊、一些低洼地区呢，是不是建立一些堤坝进行防堵这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如果都可以的话呢，那我们是确实可以采取这些行动的。你像我们这个小区这个附近，有一年也是发过一次大水，大水以后呢，就也是积水以后呢，那个区的小区的人呢，就大家就联名 这个签名完了以后就到 City Council 去，希望把这个地方的下面的水道呢进行拓宽，因为它的排水呢在那种特大的时候呢排不掉，好多年了，我听我们邻居说呢，将近有数十年没有看到这么积过水，有次大雨呢积过一次水，所以呢小区呢就签名，最后呢大概是那次发大水以后的一年半两年的时候。 就特地把那个下水道的水管子，本来那水管子不粗的，后面弄得有半人那么粗的水管子给改了，完了以后呢，就再也不可能就是在那个地方不会积水了。所以如果这种情况，我们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呢，我们也有一些朋友呢，对这个昆士兰和你们牛省这个发大水这个历史啊，他确实了解确实非常少。 我希望这些人呢，把自己的这个房子啊，或者生意啊，或者投资这个地方，一定要根据当时候的气候环境做一个总的评估，否则呢，这个事情如果是因为这个气候变化，看样子是一个常态了。如果在这种常态之下，这个气候呢，你是改变不了的。不要指望我们什么气候变化去改变什么气候，这来避免这种天灾。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呢，我只能说你是 自求多福了。所以一定在自己投资的这个环境当中呢，把这个因素考进去，不要在那些经常发水低洼之地呢做投资，这样呢对你的伤害确实非常非常大。我的朋友呢是二十多年前三十年就搬到昆士兰了，但是呢在这个近十年之中呢，他确实做了很多的功课。他说了，说他在昆士兰也劝一些朋友，他说他劝了没办法。
他说我劝他们是不要把所有把沙漠里倒，可是他们劝也劝不动。那么我的这个朋友呢，他是改了，把自己的房子包括自己的厂房都改在一些比较高地势高的地方，低洼地方他几乎就不去了。那么这样子，我觉得只有用这种方法呢来适应这个气候的变化，因为气候变化是一个常态。如果你不做改变的话呢，那么到时候你呢就一定会遇到问题。那个时候呢可以这样说，神仙都没有，神仙都帮不了，神仙都帮不了。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要提前做准备，做气象资料的功课。那么以后呢，可以尽量避免一些损失。哎，这是我的观点。
谢谢赵先生，谢谢您。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1300，7993，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哈。我们今天抛出的话题是什么呢？
哎，跟大家之前一直有在讲的，就是最近我们澳大利亚东海岸遭遇了这个极端的降雨天气，还导致洪涝灾害，可能给很多的朋友的生活啊、工作都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和不便。那么极端的天气情况之下，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否家里也遭受到了影响啊？有没有做一些准备？所以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来分享自己的经历。
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另一位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哎，大家好，久等了，你先讲。啊，对啊，我可以提醒大家一下，我是在维城的，但我不在昆士兰，所以其实这里没什么洪灾的。那我觉得大家在买房子的时候呢，可以上去 land.vic.gov.au 上面 download 一个把自己那个地址呢输进去，无论是自己房子或者是要买的房子，把地址输进去以后呢。 其实就有那个property report，property report 上面呢，其实呢就有会说有没有那个 flood overlay， 就是会不会淹水的。
您刚才介绍的这个地址，相信有些听众朋友们还想再听一遍。您介绍什么地址来着
？land.vic.gov.au。
这是维州政府的一个。对，里面可以下载这个是免费的
property report， 就是一个。 一个 property 的报告，那上面呢可以看到有没有这个自己的地或者是要买的房子的地有是不是在淹水的区域，那个叫做 flood overlay 会不会在 flood overlay 的 region， 那上面就可以看得到这些东西了，那大家都可以做个评估自己房子会不会淹水，那还有就是呢。 在可以看看自己的地，或者自己的房子，如果是在斜坡上面的话呢，那要看一看斜坡是它是在高的还是低的，最好是街道外面比起自己的所在的finish floor level， 就是自己的房子的那个level， 就是自己的木地板啊或者地板里面呢，最好是高于 外面的那个街道的水那个 level 就比较好。那最好是高比如说半米啊，或者有三四个台阶上去，那就是最好的。如果自己房子是比外面的街道低的话呢，那就很大可能有淹水的可能性，但是也要看旁边的房子是是自己是不是最高，还是旁边还有比自己更高的，那很多斜度都要考虑进去。其实在做那个如果要准备淹水的话呢，其实呢最好是找一个 building inspector 或者自己找一些相熟的跟建筑有关的，比如说 architect 啊，就是建筑师啊，或者是builder 不一定会懂很多这些东西，最好是architect 或者是 building inspector 这一些人，或者 land surveyor 这一些都可以帮你去查一查自己的房子会不会淹水。
非常感谢陈先生您的这个介绍，这个经验非常宝贵，谢谢您。
谢谢，拜拜。
好，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分享您在这次澳大利亚东海岸极端降雨天气和洪涝灾害中的受到的影响
一些经历。还有
分享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300-799-323，1300-799-323，欢迎您拨打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大家好。
您好。
我就是住在这个淹水的轮是吧，一宿就给淹水了，我就这个轮背啊。
您住的那个这个淹水的程度大不大，市政府有没有给您疏散通知呢？
不是我就是邻居，就是淹水的
邻
居。
邻居
沙巴邻居的沙，另外一个沙巴。
那您在的这个区域刚好是避开了这个洪涝灾害区哈。
刚刚避好，所以呢，我就做了一些准备啊，好像这个气体呢，墙上的气体呢。打气进去就可以睡在上面了。这个毯我也准备了，这个雨衣啊、鞋子啊，我都准备好了啊。我把这个
雨衣、鞋子都准备好了。
这个袋子啊，袋子里面都准备这个腰啊、车啊什么，还有这个行李箱，有个行李箱我都准备好了啊。随时就放在车里面就跑了啊。
嗯，
食品药品还有一些行李都准备好了。
您是在，
但是我想再跟你想说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啊，明明知道有些地方是淹水的，很容易淹水的，但是他还是把这个地卖了，拿钱了，收这个看守累了，看守费了以后十年八年也十五年十年呢，淹水了是你们的事情，他就把它捞钱了，先捞钱了。明明这个地方呢都是淹水不可以建的，好像昆士兰那边很多地方都是，因为我到昆士兰我有买过房子，我知道啊，在水里也是好像Chipper Norton 啊、Calama、Cannibal 很多地方都是淹水的地方。政府就是把地卖了不管了啊，以后五年十年二十年淹水的是他，是你们的事情了啊。就是不负责任，不负责任。
张先生，我想请问您一下，您我看您准备的这个为这个预防洪涝灾害准备的比较充分哈，您是在什么时间做的这个准备呢？
我都做准备很早的啊，先进好像我有告诉大家，起码要把一点现金放在家里，知道为什么呢？好像淹水的地方没有水，没有电，没有电，没有电，银行也没有钱，没有钱给你拿，也不可以到银行拿钱啊。那么你没钱呢，你去哪里呢？就是你去了难民营呢，你还是要花钱的。
好嘞。谢谢。
你有几百块啊？你没有几百块，你就二十块、五十块有什么用呢？
谢谢张先生，谢谢您。 听众朋友您好，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那么我们今天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抛出的话题呢，是澳大利亚东部沿海的极端降雨天气和洪涝灾害给您的生活和生计造成哪些影响呢？您做了哪些准备？ 我想专门划出一点时间来介绍一下森林澳洲政府一次性灾害救助金的相关信息。我们知道昆州新州这个洪灾影响了很多人，政府呢也为直接受到洪灾影响的人呢提供了多项财政支持。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和欣欣和大家一起介绍一下关于如何申请政府灾害救助福利金的信息。这个叫做
Disaster Recovery Payment 哈。
符合条件的人呢，可以通过麦告服务呢，领取一次性的灾害救助福利金。成人呢是1000澳元，如果是配偶双方的每人可申领1000澳元，就是和受抚养的子女呢是为4000澳元。那么这个澳大利亚政府灾害救助福利金的目的是为了直接受灾影响的像这些个人和家庭提供非常及时的资金救助，来支付一些衣物啊、食物啊这些必需品，还有短期住宿安排的费用。那么其实俊杰，我们在之前的采访当中也有给大家介绍到哈，之前采访了在昆州的一位彭先生，如果还记得的话，他说有些房子没法住人了呢，会政府可能会安排一些短期的住宿。
那符合了这个灾害救助福利金申领者他们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包括在洪水当中严重的受伤，是因为洪水死亡或失踪人士的直系亲属，而且呢是或者这个并且或者是说住宅遭受到了严重的损坏。那么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哈，怎么样是界定为遭受严重损坏，这个住宅它其实要具备一些样板组一些条件的。
这些条件呢包括被摧毁或必须被拆除，那就是损毁严重哈，或者是被鉴定为结构不健全，那不是影响到了结构，或者是内部有严重损坏。还有就是内部暴露在外面的，还有就是污水渗入，这个还有就是物业有一项或多项重要的资产遭到损毁哈。前面我们也是在采访当中那位提到，因为有这个房屋的水已经都淹到这个天花板上去了，说整个厨房全糟了，最后可能只得把这个全部拆掉，重新再来修。 哎，确实是哈。如果您居住在昆州呢，您
面积很大，受灾的人也多，大家都在申请，所以如果你太慢了，可能就排到后面，处理时间就更要长一些了。
嗯，申请澳洲政府的这个一次性灾害救助金的，它有个条件呢，这个条件是申请人必须居住在昆州17个受洪水影响的地方政府区域，或新州17个受洪水影响的地区内。
嗯，它有划分了区域的，而且这个申请人呢，需要是澳大利亚居民或者是符合资格的签证持有人。那大家可能要问，如果我要申请灾难救助福利金，有什么样的步骤哈？应该怎么样去操作？下面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因为这个我们在网站上有非常详细的介绍哈，我们在这儿介绍可能没有这种即视感哈。
对对，大家也记不住有时候。
对，确实是啊。您可以到时候登录 MyGov， 在里面选择 Centrelink 相应的选项来去提交这个申请哈，具体是怎么操作呢？欢迎登录网站 sbs.com.au/chinese 来收看相关的报道。我们的网页上相信您可以看到更为详细的报道哈。接下来留一点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篇一位学者吧，他呢联合撰文分析了天气预警系统，如果能清晰的显示天气事件对社区的具体影响的话，这个就是非常重要了。嗯，那么。这位学者呢是昆士兰科技大学讲师凯特·桑德斯博士。那么他这个分析文章说呢，如果天气预警系统能够清楚地转化为对社区的实地影响，那么这种天气 事件的影响就可以降到最低。他说早期和详细的影响呢，影响警告哈，可以给人们足够的时间采取行动。刚才有听众朋友们也是在比较早的时间采取了行动哈，这应该包含不断更新的预测，显示洪水的蔓延范围、时间以及不确定性的程度，所有这些呢都应通过一个中央信息枢纽呢方便民众获取。
嗯，就很多这些重要的信息，所以跟大家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哈，因为最近这个真的雨下的，今天早上包括我们在接通这个电话的时候，我们的那个 operator 也在说，还给了很多人多一些建议，就可操作性的，包括你自己院子里面积水了，要及时把它怎么给排出去。
嗯，这个文章分析说呢，获取这类信息呢，取决于地方市政府。以布里斯班市为例哈，布里斯班在三天内降下了半年的降雨量，当地民众呢只有一张显示洪水范围的 PDF 格式地图。地区没有显示水的深度，只是显示是否有预测降雨带来的过量的水。而房子呢，从地板到天花板都被水淹的程度，与屋前草坪上有一些积水，这种差异是天差地别的哈。嗯，他们的建议说，改进后的天气预报警告呢，不太可能保护房屋，因为随着大型灾难性洪水的发生呢，基础设施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呢，这意味着民众可以为应对洪水提前做准备，可以提前转移财产。联系处于脆弱状况的亲人和朋友，可以及时疏散，而不是在半夜里应对这种紧急情况。
嗯，就像刚刚张先生讲的，他已经提前把一些食品啊、药品啊都装在袋子里哈，放进了这个车后面。如果一旦要紧急情况，他马上开车就走掉了。
嗯，那么这个文章还建议呢，可以借鉴现有的丛林火灾预警系统呢，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开始。澳大利亚有高度本地化的丛林火灾预警系统，其中包括监测情况、立即疏散和就地避难哈。有关哪些道路被切断的信息呢，也会被广泛传播。如果这个洪涝灾害有个类似的预警系统的话，也会比较不错。那么更多内容呢，我到时候呢会放在网上供大家去参考。那么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